假杂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播客又重新启动了。今年我们邀请到的第一位嘉宾是芬雷，可能最近一直关注假杂志的朋友对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了。芬雷去年来到我们的书会，后来我们又找他做了采访，今年我们年初邀请他在假杂志图书馆策划了一个展览，展览的名字叫再次远游，方志小说驻地联展。说起这个驻地，好像这几年尤其是疫情的到来，让驻地变得特别微妙，这个词大家好像也突然又重新关注起驻地这个词，有的驻地甚至是有叫赛博驻地、网络驻地。不过因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疫情控制还不错，所以方志小说的驻地似乎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反而在今年做得更多，或者是有了新的可能性。我们先邀请芬雷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是芬雷。
我们单刀直入聊聊方志小说的起源还是
对，可以介绍一下吧，因为这个名字还是比较特殊。方志小说这个计划呢，其实开始的时间比较早了，2017年我们做的第一回，其实很偶然，因为是2016年吧，我记得是在杭州，在西湖边的一个咖啡馆，然后我跟建筑师周公昭，他当时还是这个中国美院的这个建筑系的讲师，然后我们在一起聊到一些话题的时候，其实就谈到说，哎，这个地方呀，当时主要的还是地方乡村，那我们其实就聊到方志这个话题。因为我自己其实对方志一直也有关注，因为他这个传统其实非常的庞大，每一个地方，对吧，从古至今都积累了很多的方志的资料，志书、传记、史书，类似史书一样的这种资料非常的庞大，所以我很早的时候就想过，就是说怎么样跟这样的一种传统对话，当然就发现很困难，首先就是方志太多了，这个资料太多了，另外呢就是地方太多了，中国的地方东南西北啊，差别特别的大，还有方言的问题、文化差异的问题、民族的问题，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所以其实虽然我很有兴趣，但一直以来呢，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和这样一个传统对话，去展开一些在艺术层面或者在写作层面的一些工作。那正好就是2016年底，我跟公昭然后就聊起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针对这样一个方志有一些新的比较轻微的一些动作所以我们就聊到说呢，做一个叫方志小说的计划，就是把方志和小说结合起来。但是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就会发现大家其实对这个我们这个方志小说还是有一些误解。比方说我们在做第一回的时候，很多人就报名说，那我很早就想写一个小说了，那正好你们这个有村子啊，我想去。让我住个一个月，我把我小说写出来。那我跟他说呢，对不起，那这个不是我们方志小说驻地的这个计划吧，不是。所以我们在用这个方志小说的时候呢，其实也只是借用了方志和小说这个名字，主要就是强调呢，就是说方志他这个传统呢，是我们说可能到了清代啊，或者说从明代甚至从宋代开始，它就是一个比较成型的一种史书，有一种借鉴了这个史书传统的一种书写方式，它特别的固定，然后一个地方是什么，对吧，如果不可靠的东西就不能写入史书那所以它是一个写实的一个传统，而且要去考察，对吧，就像今天的很多方志编纂的人员也是一样，他要到各个地方去做了解、做调研、做填调然后也要这个查阅古籍来求证，所以它是一个很繁复的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那小说呢，它其实是一个很私人化的很想象性的，对吧，有些虚构的甚至是这么一个事情。那我们想就是把这两种结合呢，就是想稍微打破一下这种方志的这种牢固的这种官方书写的这种方式，所以我们叫方志小说，其实只是说我们既要尊重一个地方的事实一些现实、一些过往，同时呢，我们也更加提倡呢，用一些具有个人想象性的个人虚构性的方式去 对针对地方展开工作，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把它变成是一个开放的艺术的这么一个计划。
那时候其实应该主要还是在做坡先生吧。
对，
其实坡先生其实一直在关注一些，用坡先生自己的话说是那种奇异的语境下的写作。所以你觉得对于坡先生和方志小说而言，你觉得他们俩之间的联系或者是不同是什么？
不同，对，其实不同是非常明显的啊。因为坡先生他其实还是一个，我们把它定为成一个偏学术的，就是他还是有点，对吧，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说叫严肃的文儿，但是它首先是一个严肃的事情，严肃的话语，就是它的话语形式就是比较严肃的，就像你说一个哲学的或者说一个人类学的，它有自己的一套术语，对吧，有哲学家说这个哲学本身就是一套黑话，就是它有自己的江湖的话语啊，一提这个什么，那你的一个概念你都知道，但是你在日常当中你是不会这么去用这种语言去表述的。那方志小说其实我们把它理解成，它首先不是一个学术的事情，它就是从我们说感受性上吧，还有这个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就是有联系的话，可能就是那我觉得方志小说也是，首先从初衷上来说也是一个写作跟地方的一种关联的方式，在探讨这样一个东西，只是说我们在方志小说发起的过程中并没有特别强调说这个的，把这个强调出来作为一个目标或者任务。
在这其实挺久了，五年，今年是第五年。
对，今年是第五年，但是2020年我们停了一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是
五年做了四回算上今年正在做的。
那除了去年的问题，别的时候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吗？有没有这种时候？
还好，就是他在执行上其实我觉得没有特别困难的事情。其实真正的困难也是这两年吧，可能是我想的比较多的，就是怎么样在一个地方去激发和推动一种可持续的一种驻地工作或者说是可持续的在地工作的这样的可能是最困难的，因为驻地的时间基本都很短嘛，那所以当驻地结束，这个我们或者驻地作者离开之后又能怎样，对吧，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就是怎么样让驻地的工作变成一个可持续的工作。这个可持续性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可以针对一个地方进行多次的反复的持续的驻地，另一方面呢，它指的是在驻地结束之后就是有什么可以留下来继续的和本地的一些工作者能够产生一种反应吧这样的一些工作，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困难的。
做到现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它一个展览其实是一个呈现方式，对吧，然后出版你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计划呢？
对，其实我们出版这一块儿从19年吧，其实我们就想做的但是一直就是没有想好怎么做，就是
你之前是有跟那个碧山有过一次，有做过一期，对吧？
对，那个是左静老师邀请我们来做一期，然后那一期是我在来编辑策划的一期，应该是2018年吧，就是我们第一回驻地之后就整个的第一回全部驻地结束之后，然后我们做了。在碧山做了一期专题，然后是放在碧山的第11集，叫方志小说。出版物上我们现在其实也在跟出版社沟通，就是我们想做一个方志小说的一个系列的丛书吧，就类似这种的。前一段时间还在讨论，就是有可能会在今年出版一本方志小说的那个书。
回到你们的策划本身的层面，可能很多人也挺感兴趣的，艺术家也好，一个是选择地方的那种标准或者是方向，是不是可以聊聊？另一个我先问就是对艺术家的选择可以稍微跟我们的读者和听众说一下吗？
其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说对地方的选择上呢，应该说我们是被动在选择的，就是我们并不是说就是指哪儿打哪儿，就是看着地图说好就这儿了或者怎么样，它不是这样一个工作，因为就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去选择，很多时候都是被选择，就是我们要跟有些地方去沟通，而且我们对地方的要求呢，就是说驻地的地方呢要至少有一个团队或者有一个小组或者有一个至少有几个人啊已经在这个地方做了一到两年的一些了解甚至基本的梳理啊，我们才可能去展开驻地啊，因为我们那个驻地的时间一般比较短嘛，啊短的话有的一周，有的十天，有的十五天啊，最多的可能就15天，还没有比15天更多的了。所以就是在这种短时间的驻地里面呢，就是要求就是本地要有一些我们称为组织者啊，联合策划者甚至是深度参与者的这样的人呢，要和我们一起来做这个驻地工作。那然后对艺术家呢，其实我们因为是个开放申请的计划，所以就是艺术家会提交自己的驻地说明，说明自己来这个地方做什么啊，做的这个方式是什么，最后呈现的结果有可能是什么啊。然后另外呢，我们也会提出来，就是说它必须是在方志小说这个框架下的。所谓这个方志小说的框架下，就是第一，它是方志，尊重这样一个方志的传统性真实性在地性对吧，它不是一个说我要来写一个玄幻小说。然后另外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说它有自己的一个视角，有自己的一个关注的点，有自己它通过自己关注的点呢又能发挥去延伸去想象去构成另外的一种内容。那这个可能是我们判断的主要依据吧。那我们其实就是结合这些，然后来跟一些地方沟通，跟申请的这个驻地作者和艺术家沟通，然后再确定时间，确定他们的行程，确定驻地的内容甚至主题和驻地的线索，然后就是让他们来把他们的基础这个住宿啊对接人呀各种都给他安排好，是这样。
哎，上次在顺德听你说起来好像还蛮有趣的，可以结合一下实例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顺德，对，顺德就是特别好玩，对，因为它是一次饮食驻地，就是每天基本上就是吃是最主要的驻地内容，对吧？顺德它比较好的呢，就是因为我们是跟这个顺德的一个机构啊，青云文社研究所。青云文社首先是顺德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组织，它是以那种乡绅啊这个出资赞助的一个公益的，然后其实在古代是资助一些学子读书呀什么这种一个机构啊。那青云文社研究所呢，是基于青云文社的一个传统做的一个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在地工作的一个机构。青云文社研究所这个机构呢，在顺德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在地的梳理的工作了，那我们在他的这个工作基础上进行驻地其实是非常便利的，就是我们在顺德的驻地时间可能15天吧，在这15天的时间里面青云文社会帮我们联系好，就是因为我们是饮食驻地，所以他会帮我们联系好顺德的厨师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顺德的名厨，所谓的，因为他们每一年隔一段时间可能会评一个叫十大名厨所以都是很重量级的厨师。因为我们这次在顺德驻地的主题是饮食地理，就是通过饮食，通过厨师，然后再去找到更多的本地线索。这个主题的制定呢，也是跟顺德的这个青云文社研究所沟通后才定的，跟他们沟通，然后我了解到就是顺德的饮食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注重本地的食材那你就可以想到，就是所有的好吃的东西你在本地都能找到种植的线索、养殖的线索、调味的线索、制作的线索、各种饮食相关的工艺的线索，甚至是居民的。我们说因为顺德很多饮食就是从家庭里面然后慢慢做得很好，或者是从某一个乡村做得很好，慢慢上到大餐桌，然后成为他们当地很有名的那所以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饮食驻地呢，做了一个 啊，针对顺德的一个梳理啊，饮食地理的一个梳理。所以就是如果没有青云文社研究所的这个前期工作，我们基本上是不可能做这样一个驻地的，也可能做吧。就是如果没有青云文社研究所，但是它会变得很表面，因为你很难跑到顺德去找到什么名厨或者什么，找到养殖者，找到种植者，就是直接然后跑到人家的养殖场、种植的池塘边，然后跟人家去沟通，甚至去了解当地的历史，到档案馆里然后调取到最想要的这些资料，其实都实现的这个时间的成本也好啊，沟通的成本都会高出很多。那正好有青云文社研究所，就把在他们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进行驻地，然后就特别的便利啊。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就是方志晓说从来不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啊，他只做锦上添花的事情。因为这个雪中送炭是非常难的啊，对方志晓说这种轻型的驻地来说是可能是不太现实的。
也听你说了成都那边的很好的是关于社区的一个建设，成都整体的一个感觉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成都也是，成都这种我们驻地的方式也是一样，因为成都我们是跟在成都非常有名的一家公益机构在合作，叫爱有戏。爱有戏其实在成都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公益服务，就是针对社区的公益服务，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别的公益项目，但是现在他们主要在做一些社区营造的这一块的内容，而且他们可以说就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吧，就等于是我们到那边做社区驻地的话啊，基本上他们有社工，那社工会帮我们去对接居民啊，然后他们也有自己的针对社区的宣传网络，他不是说什么什么订阅号什么大号，他们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人传人这种，然后到社区里贴海报，就是这种很在地的方式来做的宣传，然后才能把居民喊进来参与到我们的驻地活动里面。而且就是在成都的这一次驻地呢，它也有自己的一个主题啊，叫社区策展人计划，它是我们在成都的合作者就是胡燕子策划的这么一个大的项目里面的一个小项目。因为所谓的社区策展人呢，就是说我们来成都做驻地的一个任务，除了就是让驻地作者来成都了解社区啊，做社区驻地之外呢，我们还要发动就是说居民啊，让他们参与进来，然后从居民自己的社区生活也好，家庭生活也好，社会工作当中也好，去找到一个让他们自己来策展的一个线索或者一种方式，这是一个任务吧，算是。所以就是特别有意思，因为我自己作为参与者来说，就是在成都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会发现居民的生活中本身就有很多的创造性工作啊，他并不是说，所以我到了成都之后，我会跟他们沟通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工作坊的策划者或者说驻地的一个策划者来到成都，来到他们这个社区，可能最主要的不是说我要提供什么知识或者方法什么观念给他们，而是真的就是倾听他们，理解他们，去从他们自己已经有的生活状态呀，社会工作呀，这个社区连接呀，里面找到一些很好的点，或者说能结合的点，能我也能参与其中来协作来去推动啊，所以这一点我自己感受是比较深的。因为我们会在当地的一个社区一个小区里吧，我们这次驻地的是童子林社区。童子林社区其实是成都的很早的一个富人区，但是现在也不是了，就是因为有了新的富人区，所以他那边的小区其实特别的不典型，就是不是典型的那种成都的那种我们说街角啊，街角社会我们知道的啊，很有名的，或者说街边会有很多大爷大妈打牌呀、餐馆啊，没有，我们在童子林社区很少见到这样的街道，然后所有的小区都是封闭起来的所以我们在那个特别有意思是会跟那边发现一些居民，就是他们自己已经有意识的在做一些社区内的小区内的或者针对公共空间的一些实践啊， 一些计划呀，都是自发的，甚至是好几家联合起来这种，哎，我觉得这种特别有意思，其实也能说明就是成都的居民对这种社区营造的这种理解力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跟他们沟通也好，跟他们这种合作也好，其实特别的便利。
挺有意思哈，成都，那最近你现在也在西安，是个城中村对吧？
对对对。
有什么不一样跟成都的这种社区感？
对，又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前面强调的啊，并不是我们有意要去找这种差别性，而是这种好像就是我们现在把这个计划推出来，就像今年我们方志晓说驻地，你会看到，哎，成都、顺德，然后西安，哎，这个是饮食驻地，这个成都的是一个故事工作坊，然后到了西安是城中村，好像是我们有意策划的一种不同，但是其实是一种假象，因为它是本身就不同，就是我们随便拿出几个小区来，都能找到他们的不同，因为更别说它又是跨地方的，它是不同的地方，就是这种差异是非常大的啊。当然这种不是我们刻意的要去营造的这种差异，只是说机缘巧合当中就呈现了这种差异的面貌。就像西安这边它是吉祥村啊，吉祥村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所有的你会发现西安的很多城中村为什么说人特别多，因为它真的很便利啊，旁边都是高楼大厦，就是上班特别方便。另外就是它的消费特别的低，就是你可以既有一个很便利的城市的这样一个工作呀，这样的交通呀，然后商场、美术馆、学院，对吧？西安美术学院就在吉祥村的边上，完了还有吉祥村，你看周边有现在有大商场啊，然后有西安美术学院，然后有陕西社科院，交通特别的便利，而且它住宿成本特别的低，生活成本也低，因为城中村里所有它能把自己的生活全部解决，从小百货到餐饮到这个日常应用所有的这些，所以你会发现那就是一个小世界。而且吉祥村对于西安来说呢，它不是最大的城中村，就是说它的著名呢，就是说在西安很多人都知道，是因为它是一个红灯区，我们叫啊，是这样，是因为这样才出名的。其实我们在这几天驻地的过程中啊，首先是吉祥村，我们这次的主题叫旅店街，因为它有很多个旅馆，就是最多的时候它有100多家旅馆啊，所以我们是跟很多的这些旅馆的老板，对吧，还有一些在吉祥村里开其他店的，什么奶茶店、修车铺、肉铺啊，这些老板啊，我们会有一个沟通，就是明天我们就会有一个面对面的跟他们一个一个去聊的这么一个环节的活动啊，然后包括我们去了解周边的，比如吉祥村附近的罗家寨，它就是更靠近西安美院，就是有很多画室啊、工作室、培训班、美术培训班这样子开在那儿。那罗家寨就相对比较安静很多，而且罗家寨呢，聚集了大量的骑手，那这个也是我前几天参与他们这边啊，就是西安美院的任一飞他们做的一个共治空间的一个骑手计划，所以我会跟他们那些骑手去沟通，沟通完之后就会发现说，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不愿意离开城中村，就针对这些骑手来说，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说，罗家寨城中村的周边有很多的商业，它是一个集聚区。同时罗家寨呢又提供了一个骑手们相对来说低消费的一个场所，所以他们就会慢慢慢慢形成了在罗家寨聚集的这样一个习惯，这个聚集了之后他们之间可以沟通可以交流啊。那随着这个，如果说罗家寨拆除了啊，就像我们说的，或者吉祥村拆除了，这种聚集的情况，这种自发的这种连接肯定就要改变，甚至说这种自发连接的成本要提高。包括我问一个骑手，我说如果说这个成本有可能提高多少，他说那可能至少2倍以上。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很直接的问题，很现实的问题。那所以我们针对这个吉祥村呢，包括我跟驻地作者也会反复沟通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吉祥村做驻地，就是因为他要拆迁吗？可能有这个原因，但是我觉得不主要，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反拆迁的这么一个项目啊，对对，也没有这样的担当了啊。我们是一个很小的计划，很轻微的计划，它10天之内起不到这样的一个作用。那我们想的就是说，那我们能不能趁着这10天的时间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谈论城中村或者谈论这些房子的时候，我们讨论的不管是拆迁者还是反拆迁者，不管是房东还是租客，讨论的其实都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可拆迁性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作为驻地来说，我们能不能去讨论一个不可拆迁令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理解这个不可拆迁性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说这些房客在其实拆迁这件事上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是就是说他们的对于这个城中村的叙述啊，他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他们的视角，他们的城中村的生活经验，难道就没有了吗？啊，就包括我们前几天聊天啊，就是说他们19年这个好像鱼化寨还有什么北山门那边，因为它是西安特别大的城中村，加起来可能有几十万人，说这几十万人拆迁了之后，这些人去哪儿了的问题，就大家其实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说那这些人可能回老家了，那可能去了别的城中村了，但是这些人已经就是很难被我们接收到他们的信息，他们的声音。那我觉得这些是不可拆迁性，就是说这些人其实都在，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些连接，当然这个工作是非常难的，那能不能先从一点一滴去做，所以我们会，那其实这个是我们驻地要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吧。
嗯，美食还好像社区还有包括城中村，在艺术家创作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话题，是否是可以聊聊这种假如有参与的艺术家他涉及到或者是谈论起某些话题的时候有在中国语境下越界的行为的话，有这样吗？或者是有的话，你作为一个组织者或者是策展人会去跟艺术家沟通吗？
对，其实这个问题，你提的这个问题正好是我们前些天在成都讨论过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有个标准答案，因为这个讨论很多遍了，它有个标准答案啊，叫第一，我们不自我审查嘛，对吧？就是我们，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出来讨论，
是
啊，就针对，当然这个问题主要是针对驻地作者，就是我们跟驻地作者和艺术家讨论的过程中才会涉及到这些问题。就是第一，大家自由来表达，就是你，因为你每个人来到地方，他的想法和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要尊重这种不一样，因为这是我们做这样一个开放式的征集的这么一个，包括联合驻地，所有的其实都指向这样一个，就是因为地方太复杂了，地方的问题也太多了啊，当然地方的传统也好，未来也好，有传统有各种各样的资料，未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一两个人是无法针对这个东西去做出一个判断的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很难做这样的一个预设啊。地方本身也是开放的嘛，那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一点上是尊重大家每一个人的想法，就是首先要倾听大家的想法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到的，就是我会去沟通，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可能会越界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肯定会去沟通，
比较激烈的一种
啊，对对对对，就是那针对你说的这种，就是说可能会越界的情况，我一般沟通的意见也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我们越界的这种判断啊，批评的意见或者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不是说不要批评。而是不要轻易的去批评啊，这里面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是方志小说的自身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短时间的驻地，它可能就7天、1周、15天，就这个时候，换句话说，你哪怕一个月甚至半年，你对一个地方连基础的了解和认识可能都说不上。如果我们就是去按照批评一个地方，去所谓的今天还有很强度的去介入一个地方来说啊，7天、10天、15天去批评或介入，其实有点开玩笑。我觉得不是说不可能，是对这个人要求很高。当然可能会有这样的人啊，我觉得就是他的见识、他的感悟力、理解力、直观，对吧，各种素养都非常的好，非常的高深，那他是可以做到的。我只是说我说的还是一个比较一般的情况了。那针对我们一般的情况，我基本上会是说可以有批判，但是我们现在呢跟着这种批判的意见 或者这种态度呢，我们尽量对地方做更多的了解。因为有的时候你一旦对一个东西，尤其是我遇到的，比方说我们可能才刚来了一两天，就会可能有一些这样的时候，我是比较担心，就是它会挡住我们的视野，就是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无法更开放的去看到这个地方的一些其他的因素了。所以我们说对于驻地来说，我们经常强调的就是倾听理解是最重要的，就是不急于做判断，不着急去批评，不是说不要判断，不要批评，因为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每个人的视角。如果说他来了七天，来了十五天，甚至说走了之后对这些东西又持续的关注，对这些事件也持续的了解，了解了一年半载之后他仍然坚持一个批评的意见，那我觉得其实是很好的，因为其实他已经发现了一些端倪了，我们讲啊，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因为只有我们说问题本身就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前提。嗯，
了解。其实我一直把你当做一个创作者，我觉得你其实一直在从头跟到尾的时候，你自己会有一些创作层面的一种行为吗？你自己会有吗？比如其实我们这次联展也会做本总结性的个杂志嘛，其实想邀请你写一篇小静。其实小静可能大家可能也了解，就是它是一个自己日常创作之外的创作。你自己会有一些跟结合驻地有类似的一些创作吗？
应该说我没有这样的预设吧，就是我并没有要求自己一定要去创作，但是我每次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视角和问题。因为就像我说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啊，就是地方太复杂太大，所以我们需要缩小视野，聚焦我们的工作，在短时间内啊，包括去推演呀，去跟他们沟通呀，做一个基础的了解呀。因为有些事情就是说他在你去到那个地方之前你是很难想象的，当然你仍然可以去想象它，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想象它，但是我提到的就是说是仍然会有一些难以想象的内容啊，或者说一些情况，比方说像成都的这些社区里的居民的这种情况，我不是去到那边和他们沟通，我可能很难想象，我会怀疑说让居民自己做策展这可行吗？这个是不是这个我们是高看了艺术还是高看了居民，对吧？啊，但是其实你最后会发现居民比你理解的可能更到位，他就是很轻松的在面对面沟通的那一刻，可能很轻松的你要展开一个什么学术论文式的论证的一个东西就一下就越过去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新的工作就开始了，就是说之后呢，就是当居民开始做社区策展人了，然后去面对社区展开新的工作了，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这样的事情和理解这样的一个存在状态，或者说它对于社区的影响，它对于这个空间的一个影响，这种工作的可行性以及这种工作的创造性，就是它变得更加具体了。对我来说包括在顺德也是，那我们去顺德之前你就知道顺德美食之都好吃，我没有去顺德之前我也很难想象这种好吃是怎么样的好吃，但是我去了顺德之后我就发现这种好吃是所谓的好吃是怎么样的好吃啊。因为顺德我们强调叫本地，然后呢它讲究的其实就是把家常菜做到极致，然后另外呢你只有去了那些养殖户，比方说养鱼的养虾的啊，你去了之后你才能了解今天顺德的这个支撑着我们说顺德美食的一个地缘的一个因素，叫鸡塘农业，在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它是完全不一样了已经啊，和以前的那种我们讲桑基鱼塘或者浙基鱼塘或者果基鱼塘都不一样了，今天的鱼塘或者说这种养虾养鱼遭遇了新的状况，那在遭遇这种新的状况之后呢，我们再怎么去理解这些所谓的美食美味，如果我们仍然还只停留在什么色香味一形，这个菜是不是好吃鲜嫩，其实我们发现鲜嫩这些描述已经不能够通达它背后在今天的这种基础情况了啊，甚至也很难想象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去展开在地工作的时候和在地协商的时刻。因为我很少把这些我自己的意见 在驻地期间表达，就是我在驻地的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协调者和激发者。我经常说我只是去倾听理解激发他们，而且我自己一般不去做判断，包括对艺术家工作的判断和驻地作者的工作的判断，因为我怕影响他们，因为我自己又是组织者又是策划者，好像我一说好像就是我想要什么什么一样，其实没有，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这是个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说要谦虚或者故意伪装，没有，它是一个真实情况，就是我不知道啊、那我只能去和艺术家和驻地作者一起工作，那这个过程中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观察理解啊，所以但是我自己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啊，这个观察是我自己私下会进行的一个工作。嗯，
方志小说从厦门、西安都做了展览，然后今年又来到了假杂志图书馆宁波。每一次你跟我说都会和本地的一个或者两个艺术家一起参与到整个展览当中，包括碧山是不是也有？
对，也有，
也有过一次。然后就是如果有个类似于一个反义词驻地，就其实是应该是在地，对吧？在这个地方去，像我们这次参与的很典型的就是郑川老师，可能任泽远还不够，因为他刚刚开始他的这个系列，但是像郑川他这次参与的这个作品月湖，其实是他自己关注月湖整个是将近十年或甚至超过十年时间。你是怎么想的，希望邀请本地和在地的艺术家进来以及他们的作品？
对，前面说到啊，就是驻地可能跟在地我觉得可能不构成一个反义词吧，他可能
是是是是
对，他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呼应的一个状态，因为你没有在地就没有驻地，对吧？
没错没错，
就是驻地驻和在，对吧？到底在地是什么是在，其实这个问题就更复杂。驻地一般和对应的是那个住，就是居住的住，驻地这个说买了房子了，或者说我在这儿没买房子，但是我租了房子，但是我在这儿待了5年8年了，就驻地是其实是针对住在一个地方来说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它是一个呼应，因为驻地艺术家或者驻地作者，你就没有一个在一个地方待很久的经验吗？你有这个经验，它就足以支撑你去做驻地工作了。就是这里面没有任何的，不需要去论证什么合法性的问题、合理性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生活者，你并没有说你是一个火星人，然后你来地球住一下地，那我觉得这个驻地可能不成立，对吧？所以可能跟驻地反义词儿，我觉得是离地，对吧？可能不存在一直离地的人。
嗯 嗯, 嗯。
然后对，反过来说，你这个就是像在宁波这样一种方式，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地方都会去做的。一方面，就比方说像厦门是之前我们已经在那儿驻地的，那我们就不需要再多这样的一层工作。就是再去找本地的了，我们就驻地的也可以，但是我们也尽量的会去找本地的，参与到论坛也好，参与到对话也好，因为它毕竟还是发生在本地的一个展览嘛，那这个展览的功能或者说从功能性上，从事务性上，它该做的工作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尽量多的去推动一些本地的连接和对话。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强调的，就是方志小说目前其实它是一个联展加巡展的一个方式。所谓的联展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多个地方啊驻地成果的一次联合展出啊，当然是每次都会经过策展人的筛选啊什么这些然后另外呢，它是一个巡展，就是也有的我们之前的展览中是有艺术家的作品，同样的一个作品，但是不同的展览方式啊，在每一次展览中都有不同的呈现，因为其实它是在持续发酵当中的，所以它是联展加巡展。那所以我们会去强调，就是说去激发每一次展览跟展览所在地的那个地方的对话，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在碧山也是，因为碧山可能我们在展览期间，我们又邀请艺术家针对碧山重新进行了一次驻地，然后创作，但那个时间更短，就是，但是还是会展览之前还是会安排这样一个环节，因为不然的话就感觉 所有的展览的内容都跟璧山没有关系，因为毕竟来看展的人是跟这个地方有关系的，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个对话的窗口建设好就是这个窗口很重要，因为它就是一个看进来的一个视角，或者说一个对话的我们最能想象到的一个公共的视角。所以在西安，其实之前一九年吧，我们在西安的一次展览也是，因为我们之前并没有在西安做过展览，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邀请他们之前西安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的，他们之前做的城中村的也是一些工作，会邀请他们参加到这个展览当中来。那这次在宁波也是一样，所以我最初在跟做展览的时候跟你沟通的就是希望会有宁波的本地的创作者参与进来。然后参与进来之后会特别有意思，就是展览期间，就是布展的那几天，我在跟那个郑川还有泽远沟通的时候啊，就是我会发现其实他们的创作呀和他们之前的一些思考吧就是跟方志小说其实是非常非常契合的。这种契合呢，就是并不是说我们彼此在选择对方的那种啊，其实评判对方，而是其实有一些工作他的在地性也好，他对地方的理解也好，他有一些方式方法其实已经在了。那我自己其实愿意相信，就是在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有这样像方志小说式的这种艺术家和工作者。所谓方志小说式的，就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粗线条粗框架，就是你肯定要去考虑本地的现实情况，另一方面呢，你在这些现实情况上呢加入你个人的想象式的创造式的虚构式的视角啊，然后其实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叠加产生的一个东西。而且我觉得呢，这里面就像把郑川老师还有泽远一起容纳到我们这次在宁波假杂志图书馆的这个展览当中呢，它也不是说我们要把他们包括进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更好的一种说法应该是，反而是我们希望他们把方志小说呢包括在他们的思考范围和工作领域里面。那因为这只有这样他才能去产生一种持续的，就是我说的哪怕我们这个展览没有了，哪怕他们没有参与到方志小说的驻地工作当中，但是其实在他自己的工作当中已经存在这样一个面向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展览，通过对话，只是说把它点名一下，至少它能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吧，我觉得。
是的，这次在宁波也待了好几天，也跟着郑川去逛了月湖。
很多人说宁波，
包括这次我们最近也有在做徐勇的一本书，然后他来到我们这边，格磊是那本书的编辑，他也在宁波待了将近四周吧，四五周，反正很长时间。然后他就一直关注在 ins 上，还有那个朋友圈发了很多宁波老照片，然后加上就现场拍的一个对比照。宁波曾经也是一个像绍兴苏州一样小桥流水的城市，但是现在其实是跟那个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种状态，或者隐约还有一点点就是人造的一种状态。
我对宁波的印象其实比较模糊，因为其实我来宁波几次好像都是来假杂志，真的之前并没有特意来宁波过。然后说除了假杂志，然后去一下这个其他的地方，可能也就天一阁，就是月湖那一带嘛。啊，包括上一次跟着郑川老师，我们走了一下月湖，就是了解了一下，更深入的了解了一下月湖这个周边。所以从印象上来说，我现在可能连个印象都还没有。然后我觉得其实宁波可能跟很多南方城市都一样，就像你说的，它在发展，而且这个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你比方说再到别的城市，比方说跟西安比，那西安其实现在正处在一个发展前的加速过程当中，或者说新的一轮发展，或者新的一轮对发展的想象的加速当中，或者怎么讲吧，这样的一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两个城市一比较，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包括格磊的那个，我其实前几天也看到他那个朋友圈发的之前的老照片和今天的这个城市的场景做对比，同样的视角，对吧？
那当然变化是巨大的。包括谷歌地球不是最近出了那个就是可以去看一个地方几十年间的一个变化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包括我看那个谷歌地球的他们那个片子的时候我还挺震撼的，这种包括我们之前老在学术领域老去强调的什么人类记忆，对吧，我们说这个世界到了人类记忆的时代了，是那最简单的就是人类的活动可以很轻松的改变地球表面的一些布局啊，不管是一座山一条大江大河还是什么，其实都可以在今天的各种技术都可以改变啊，就是所以我觉得这种改变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然后我在这里面可能更多看到的是说关注到的吧，是比方像宁波和西安，不管是宁波的从古到今的这种变化，或者说西安的正在发生的这种变化。我们说一个地方它本身是开放性的，它是拥抱变化的，它并不排斥变化，但是呢我们要可能要警惕一种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协商性的对话，没有任何倾听性的对话，然后也没有更多的就是对在变化当中的人事物进行标记动作的这样的一些存留下来的或者档案也好，影像也好，声音也好，就是没有中间这样的一些环节的一些变化，可能是要警惕的，因为我们今天很容易就可以做到，就是尤其对于这个我们说有权力有资本来做这件事儿的人机构团体啊、公司，对吧，这样来说都是这样。我觉得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方志小说的一个角度就是说，那我们要去从艺术的角度和书写的角度就把这些我们讲就是不可拆迁性不可抹除的东西要呈现出来，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就像我们说方志方志它的核心对吧是志是记是标记标志这么一个动作，但你说你标记标志它就不变了吗？不，它还在变，但至少我把它在某个阶段的一些情况啊，用志书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了，那后面的人就可以去看啊，对吧，我觉得就是我们像我最初跟周公昭在讨论这个方志的时候他提醒我的就是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古代作家，就是这个冯梦龙的一个在这个寿宁做知县啊，这样的一个县志叫寿宁待志，所以它不叫寿宁县志或者什么，它叫待，等待的待。那我觉得这个对我启发还是挺大的，对吧，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待的状态，而且要把这个待的状态呢呈现为一种可见可感可察可对话啊的一种工作界面打开，我觉得这是一种现代性的工作啊，才能开始，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去开始。所以就像冯梦龙说的，叫一日有一日的见闻啊，那所以我待其时，然后一人有一人的才识，所以我待其人，对吧？我要等待这个时间，等待另外的人到来。那如果我们现在连等待的这个东西都没有了，那时间到来的时候它只是个到来而已，那另外一个人到来的时候他也很难在前面的工作的基础上展开新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比较需要我们去思考的吧，我觉得那所以其实对于方志小说来说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视角啊，可能是一个很潜在的视角，就是我们甚至在前面的五年当中其实都没有特别去强调这样的工作，但是它还是一个非常潜在的一个工作的线索啊，就像我们说在地协商，在地协商其实它的协商必须呈现为一种可见可感的协商，就像我们说把艺术拉进来，把书写拉进来啊，那这里面有人是通过文字在驻地，有人是通过图像，有人通过影像，有人通过声音，甚至有人通过行为、剧场、各种身体、各种各样都可以，因为他们都是在创造一种在地协商的一种感知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而且这种呢很少被重视，而且它极容易被无视啊。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方志小说是有
这样一个愿望吧，就是去推动这样的一个工作。当然它很难做，而且很庞杂啊，在尤其在今天的这个，所以我们目前所能做的我觉得都是很小很少的一些工作，真的有点像，如果说是聚沙成塔吧，其实现在连个塔基都没有，所以它需要更多的工作，把更多的地方包括进来，然后邀请更多的这个驻地作者、艺术家参与进来，就是大家一起去思考这个事情，一起去推动这样一个事情。
其实不只是方志小说，其实我联想到我们这些年咱们在豆瓣上认识，然后各自做很多事情，其实好多事情都是相通的，其实，所以我觉得支持我们继续往下走或者继续往下做，而不是说唉就很无的状态的，还是得做点事儿的那个，也就是这些了。对
对，他要去尝试了，没办法，因为他不能以无代无，这个是做不到的。我们毕竟是一个有限的生命，就是他有情感、有情绪、有表达、有判断，但是这个判断不一定对，但是你得试着去做这个工作，尝试嘛，对吧？那尝试的过程中就是做标记，哎，我之前做了这些工作了啊。我做的对不对呢？后面的人看，或者我过了一段时间我自己看，有不对的有对的，我自己去总结，那他肯定是在这样一个工作上。所以包括方志小说，我们一直以来就是强调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然后尊重每一个人的感知方式和这个他的一个驻地方式，就是希望他能有一个最基础的大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条件吧，啊，然后一起去工作。
好，谢谢芬雷今天下午跟我们聊那么多，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来贾达志、来宁波来看我们这个展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辛苦，辛苦。Tour of one night stands, my suitcase and guitar in hand, and every stop is neatly planned for a poet and a one-man band. Homeward bound, I wish I was homeward bound. Home, where my thoughts escaping, home, where my music's playing, home, where my love lies waiting silently for.Every day is an endless stream of cigarettes and magazines. And each town looks the same to me, the movies and the factories. And every stranger's face I see reminds me that I long to be homeward bound. I wish I was.Escaping home, where my music's playing home, where my love lies waiting silently for me. Tonight I'll sing my songs again, I'll play the game and pretend. But all my words come back to me in shades of mediocrity, like emptiness and harmony. I need someone to comfort me.I wish I was homeward bound. Home, where my thoughts are escaping. Home, where my music's playing. Home, where my love lies waiting.